有一些人他又不这么想啊，他说哎，不用干活，有人伺候我就是老来福啊、哦、
对啊，对，就是但凡我们什么时候把目光放在人那里
都会失望的，
没错，我们一定会失望、嗯、一定会有抱怨出来，
对，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什么是老年的福气呢？比如说一些老人家见了面会互相的去调侃对方啊、嗯、说哎呀老伙伴你好有福气啊，你看你儿孙满堂
嗯
而且你的儿女还都挺孝顺你的什么什么的
嗯
就觉得这也是一种福气啊，
嗯，就比如说哎呀你鹤发童颜还很精神，然后还可以自由的去活动，那这也是一种福气啊、哦、
对，还有人说只要我离世前我没病没灾
嗯
老死的，这也是一种
就自然死亡，
嗯，很大的福气。
是，这个绝对是认可的，因为你看现在很多的过度医疗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创伤，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经常被听到和提到。
嗯，还有什么遍尝人间美味，游览大好河山等等，
嗯，
听起来这也是老年的福气。
嗯，
但是这个各中的滋味，或者说这个背后。或者是表面看起来的那种幸福，它究竟是不是幸福，我们是不知道的。
对，
也只有就是每个人他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说嘛、嗯、幸福本来就是关乎每个人个体的感觉嘛、嗯、
对，
自己的感受嘛，
是，
嗯，但是想到这个什么是老来福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嗯、
我就会想起有一次我跟我妈妈打电话，
嗯，
那天是中午，我打电话，我妈妈刚好她正在煮饺子吃，
嗯，
我就说是谁给你包的饺子啊，我本能的想到就是、嗯、可能是我姐给她包的饺子，我妈说、嗯、我自己包的呀，
嗯，
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还自己包饺子，她说那有什么厉害的，我都干了一辈子了，
嗯，
像这样的家务活我妈确实干了一辈子了、
嗯、
所以在她看来这就是一件小事，
对，
但是我妈毕竟也是86岁的人了，
是啊，
我就觉得他还能够包饺子、
嗯、
自己剁馅自己和面、
啊、
自己擀饺子皮、
嗯、
自己把它包好，
就整个流程嘛，
对，
所以就是很不简单了，
是
一位老人，
很不简单，
高龄老人，
是的，而且我问他包了多少、嗯、他说他包了300个、
嗯、
哎，我当时我听了特别惊讶，
嗯，
关键是我妈她跟我讲这些东西她是很兴奋的，
哦，
她认为说她现在他一个人还能够干动这些事情，还不需要别人帮忙，
嗯，
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
我也觉得是，
是，尤其是他每次讲到这个很有福气，他就会感谢神。
嗯，
他说很感谢神，让我今天我还能动、
嗯，
很感谢神，我到现在我还能够干动这些活，还不需要别人帮忙，
嗯，
我还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对，
每次他讲到这个，他就会。感恩神这个话就会一遍又一遍的、
嗯、
像播放机一样的给我播放，那我听了以后我当然是很受激励了，
嗯，
一方面其实当我想到他在那个地方一个人擀皮包饺子，我其实蛮心疼的，
嗯
但是我听他讲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
嗯、
而且全是这种感恩的时候，
嗯，
特别是由衷的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心情
嗯
那么的好，那么的喜乐，
嗯，
那我也就受感染了，我也就认为说对我妈来讲这就是她的福气，
嗯，你看人和人是很不一样的。
是，
我也被你妈妈的那种爱劳动而且是很有感恩的心的这种这种心情被感染了哦。
嗯嗯，
有一些人他又不这么想啊，他说哎，不用干活，有人伺候我就是老来福啊。哦，
对呀，啊，
但是你看你妈妈以劳动为福乐，对吧？
嗯，
以能照顾自己还能够服务家人为福乐，你看就每个人对这种老来福的认识都不一样啊。
对，
哦，
感受也不一样。
对对，
那我曾经就看过一个文章啊，他也是那个老人家自己写的。
嗯，
他那篇文章里面其实我看了以后我是觉得挺为他难过的。
嗯，
因为他描述了一个晚年很凄凉的光景。
哦，
但实际上呢这个老人家当然他的老伴去世的早。
嗯，
他就相当于是从年轻力壮的时候就一个人养大了三个儿女。
嗯，
而且他养大这三个儿女都很优秀。
嗯嗯，
就是有的读书读得很厉害，然后就出国留学就留在了国外了。
嗯，
那还有的呢就去了大城市，比如说一线城市。
嗯，
然后就在一线城市安家乐业了。
嗯，
那老人家自己呢仍然是住在一个小县城。
嗯嗯，
为什么感觉到他很凄凉呢？那篇文章整个的描述下来就觉得他这一辈子含辛茹苦啊。
嗯嗯，
就非常的辛劳，一手拉扯大三个孩子，但是没想到自己晚年的时候一个儿女都不在身边。
嗯，
他觉得把这孩子养得优秀有什么用啊。
嗯嗯，
一点意义都没有。
嗯，
现在他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
嗯，
没有人照顾他，非常的担心。
嗯，
有一天当他生了病特别是不能动的时候。
嗯，
他怎么办呢？
嗯，
那其实呢这个过程里面他的儿女想让这个妈妈跟自己住在一起的。
嗯，
但是被老人家拒绝了。
嗯，
有的呢就是比如说出国，他根本就觉得我在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我又不会语言。
嗯嗯嗯，
我根本就不可能在那里住的。
对，
然后去了大城市，他也曾经待过一段时间，他发现
不习惯。
对，非常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
嗯，
所以他就仍然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嗯，
可是待在这个小县城里面，
嗯嗯，
就心生了很多的埋怨出来。
嗯
嗯，作为旁观者也是觉得老人家真的很不容易。
嗯，
到了老年以后，
嗯，
孤苦伶仃，好像老去的人生很可怜。嗯，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这个老人蛮矛盾的哦。
嗯，
就听起来他这个抱怨其实也是他自己的选择造成的嘛。比如说他的儿女也愿意接他到国外或者是所在的大城市。
嗯，
只是他不习惯，他还是选择了回小县城里面。那既然是这个是他的选择，他就应该接受就面对的现在的目前的这个状况。
嗯，
但是他又想着儿女又在身边，然后又在他熟悉的环境。
嗯，
那但是社会的变化很大，儿女成长的环境也变化很大的嘛。
是，
这个是做不到十全十美的，只能是你做了选择。
嗯，
你就要安于你的选择。
对。嗯，因为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
嗯，
就像是那天也是跟我妈妈打电话。
嗯，
我妈妈他虽然一把年纪了，他也能够意识到啊。
嗯，
我妈讲她自己啊。
嗯，
虽然我没有生一个儿子。
嗯，
因为当年他们农村出来的人。
嗯，
包括现在了，对，
以儿子为荣。
没错。哦，他虽然我没有生儿子，但是我生了几个女儿。他发现晚年的时候他会很幸福。
嗯，
因为孩子们都会去管他照顾他。
嗯，
去问候他等等。
嗯，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很知足。那
是，
但是我也见过我身边也有很多老人家。
嗯，
他们也是养了，比如说除了刚才我这个讲的这个例子有选择性的。
嗯，
这个也养了三个孩子的。
嗯，
那还有很多老人家他也是家里面一堆的孩子。
嗯，
可是呢到了晚年的时候也仍然是过得很凄凉。
嗯嗯，
你就会发现他过得凄凉的原因是他跟他的儿女之间那个关系
是
处得非常的糟糕。
是的，是，我也见过这样的老人。
嗯，
特别是在乡里面的。
嗯，
就乡下里面的那种更明显。
是，
就是房产都给了儿女们。
嗯，
特别是儿子们。
啊，
但是自己就住个小破房也没人去管他。
嗯，
那种状况。
嗯，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当到了晚年的时候。
嗯，
这个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嗯，
那我们却没有人来照顾，特别是我有子女都不愿意来照顾我、那这个问题确实我们是需要去思考一下，究竟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或者是我当年该跟儿女们去搞好关系的时候、我没有很好的去经营这种亲子关系，
对，
才导致今天这个结果呢。
是的，是的，
对，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那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像我妈妈，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恩之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认识神。她每次打电话，她都会跟我说的。她说的，我反正一切都交给神了。比如说，她跟我讲。他刚刚拖完地，我就吓一跳，我说你怎么还能拖地呢？你那腿脚都不便的、而且人家总是说人生最后一摔、最后一跤，你万一跌个跤、摔断了哪里，这怎么办呢？我就特别担心、但是我妈妈就告诉我说没事儿的，我一边拖地我一边就跟神祷告、他说、我有主呢，神是我的依靠，神是我随时的帮助，所以我没事的，我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去到哪里，我有主，我不怕。所以这是我妈，她之所以有感恩之心，她之所以没有任何的抱怨，是因为她的眼光是盯在那一位天上的神，她没有把眼光放在人身上。
对，
就是但凡我们什么时候把目光放在人那里，
都会失望的。
没错，我们一定会失望，一定会有抱怨出来。
对，而且她是很坚信的，她觉得她这个依靠很大，
是啊，
心里很满足，所以就容易生出他的那个感恩的心。
对呀、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生，你无论是处在哪怕是再糟糕的一个境遇里面，你都能够生发出那种发自内心的喜乐和盼望，你都会觉得自己有福气，这是我从我妈妈身上所读到的。你看她这一辈子真的是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是的，
包括她自己的身体那么糟糕，可是我就经常觉得这么一个身体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哪里是好的，是健康的，这样一位老人家，他活出来的生命状态是我们这种健康的人都感觉到
自愧不如的、
对，自愧不如的。所以我就感觉作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有依靠的，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想我们老来之后最大的福气是在哪里，是在这个世界上吗？还是说在天上那一位我们可依靠的神那里？如果我们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我们的最大的福气是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我们有了感恩之心，那相信我们到未来的时候，哪怕是走到那一天，我们的孩子也顾不了我们，他也没办法顾我们，特别的相信神一定会管我们，他不会撇下我们，
是的，
他一定会顾我们的晚年的。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觉得什么是老来福，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也欢迎你把你的思考的答案通过我们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再 会。
人生一切能像礼服那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能像礼服那样不虚空，
人生一切能像礼服那样
人生一切能像